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因为童工不是一天两天就栽培出来的，一个月两个栽培不出来，我告诉各位，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栽培得出一个愿意服侍的人。我说的是愿意啊，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照顾得出一个愿意服侍的人，因为愿意不是年日的问题，愿意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别人，并不取决于别人。你知道初代教会也发生这种现象啊，因为成长太快，同工培养不及，也发生了弟兄姐妹照顾不周的状况。就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看起来应该是比较核心的同工，因为三千人五千人信主的情况下，彼得一看就知道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就把钱拿来，他们卖了田产家业，他们就把钱拿出来，他们为了表现自己是爱教会的人，他们为了博得大家的喝彩称赞，他们做出欺哄圣灵的事情出来。到了第六章，他们也发现了说希利尼化的犹太寡妇在天天的供给上面被忽略的状况。所以你发现人数一增加，教会就会有发生问题，教会就人数增长就产生实际的状况。但是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说初代教会是健康的教会呢？因为健康的教会不是没有问题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是有问题可以解决的教会。我再讲一遍，健康的教会不是没有问题的教会，没有问题的教会，只要有你在，教会就有问题。听得懂吗？不是只要有别人在，只要有你在，教会就有问题。教会不会没有问题的，教会一定有大大小小的问题，教会一定有人没有被照顾好，教会一定有人觉得自己是弱势团体，教会一定有人觉得是说我这一波怎么大家都受到照顾，只有说我被冷落到，那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我告诉各位，我们教会有8、9个部两个会，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部每一个会同时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成长。有的时候我就跟某部的部长说，明年你让一让，你少做一点点事情，把就给别人做。他说：“为什么我的部明年少做一点呢？”我说：“因为你的部已经比较快了，让一点点别人，让别人先做一点。教会不会没有问题的，你放心。从我头一天做教会的同工以后，我就知道教会是有问题的教会。最近有人问我，说李健，你有没有想离开过我们教会？我告诉各位，我来这个教会三十年，我来这个教会三十年，我做长老15年。”在这30年当中，我没有一天，我没有一次想过要离开我们教会，没有一次想过要离开我们教会，也不是没地方去啊，也不是没地方去，可是我没有一天离开想离开，为什么？因为我早就知道，第一，这是我的家，没有家里夫妻不吵架的，没有家里儿女都觉得父母是公平的。没有家里的父母觉得儿女对他们的孝一样的，我总觉得我的儿女对我太太比我对我好。如果我要不公平的话，我要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我要觉得不甘愿的话，我要不要离家出走？钱不给你们，因为你们对妈妈都比较好，是我在赚钱呢。我早就知道这是教会的，教会是个家，本来就会有问题，这第一。第二，因为教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才要服侍啊。不然为什么需要我服侍呢？我就是要摆上，我从来没有一天要离开，想离开过我教会，离开过这个教会。有人问我说李长老，那教会这么多的问题，你不会灰心吗？如果我这样就要灰心，那主耶稣不是灰心死了？主耶稣不是定死的，你知道吗？主耶稣是气死的。如果他像我一样的话，但感谢主，他是定死的，他是甘愿的。教会是家，当然有问题。问题是健康的教会不是没有问题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是能解决问题的教会。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同工都抱着我是来解决问题的，我不是来制造问题的，教会非常的健康。因为问题到你这边你就解决了，问题到你这边你就解决了，问题到你这边你就解决了，问 不能到你这边，你不要传出去，你就反应给应该反应的对象，教会就建造起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真的是这样子。解决问题的人比制造问题，有时候不是制造啊，是产生问题，对不对？制造有故意的意思，产生是自然的这结果。如果解决问题的人比产生问题的人还多的时候，教会自然健康。如果产生了问题比解决问题的多的时候呢，教会自然不健康，身体也是这样，对不对？几个医生，我请问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里面的白血球刚刚好，红血球刚刚好，其他的机能刚刚好，就是肿瘤出来了，我们有办法的。如果我们的身体状况不好，感冒你都不行啊，感冒你都不行啊。所以身体是不是健康，并不取决于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外在的压力，有没有内在的疾病，而是这个教会，这个身体健不健康。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教会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当我们认为传扬福音，我讲传扬福音包括教会的整体啊，是所有弟兄姐妹的责任的时候，我们问题就没有了。问题一再产生，一再解决，一再产生，一再解决。可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说这个反正教会不是我的家，弟兄姐妹，教会如果是你的家的话呢，你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产生问题。这并不代表教会都把你照顾得很好，没有，就是照顾不好嘛，就照顾不好啊。所以你要去面对这事情，你反映给同工，让同工来帮我们解决，来帮我们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想做一个了解好不好？我想做一个了解，我们在座的凡是你是公元2000年以后，就是西元2000年以后来我们教会的请举手。西元2000年，举好，我看看百分比，我看你们这堂百分比。好，请放下。那这个大概是十分之三，在这一堂，十分之三。我要看第三堂。第三堂大概有十分之七是2000年以后来我们教会的。请刚才你没有举手的做一件事情就好。你是我们教会的 senior。听得懂吗？你是我们教会的资深弟兄姐妹。也就是说，你虽然不是家里的爸爸妈妈，至少你是哥哥姐姐了。可不可以照顾2000年以后的？你可不可以照顾2000年以后的？如果你现在没有照顾任何一个人，我要告诉你，我以教会同工、教会长老的身份告诉你，你应该做这件事情。你应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做，请你原谅我讲一句重一点的话，请你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们这一次为了11月12月才开始训练小组长，我们现在报名的一共169位小组长，169位小组长受训完的105位，到昨天晚上，今天下午还有一个训练会，他们告诉我有60几个人报名，如果都来了，我们就达到169位报名的人都来出席。那如果你还没有报名，你是超过5年以上的，那请你考虑下午两点要不要来参加聚会。我们需要小组长，169位小组长。我昨天晚上连夜打电话给李俊彦长老，我说请你告诉我169位里面有几个是2000年以后来我们教会的，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你猜他告诉我百分比多少？猜嘛，20 30 40 50 60这样子猜嘛。啊，70 80啊，哇塞，你们这些人实在是把我们教会实在金月长老告诉我说，超过 50% 是来我们教会不到5年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机会服侍弟兄姐妹。那如果你在服侍了，我不是针对你讲的，因为你已经在服侍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传扬福音是所有弟兄姐妹的责任，而福音增加，人数增加只是福音广传的结果。你要知道那是结果，那个不必怎么样，它就会增加的。我们只要预估，然后做出适当的预备就好了。所以第一点，我们说到福音传扬是谁的责任？这边的声音比较大一点点啊，这边声音没有啊。我再问一遍，请问福音传扬是谁的责任？对，这些弟兄姐妹比较准确的讲出是我们的责任啊。最准确的是谁的责任？我的责任。我不要叫你们跟旁边的人说，免得你将来做了后，你说了以后你又后悔。第二，人数加增只是福音广传的什么结果？好，第二点，传扬福音靠的是圣灵的能力，所奉的是基督的尊名。福音传扬所靠的是圣灵的能力， 所奉的是基督的真名。在使徒行传二章37到41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圈起来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圈起来。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4章1到4节，这里也提到说，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把他圈起来，本着耶稣。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传扬福音所靠的是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本事。传扬福音所奉的是基督的尊名，不是教会长老的名。传扬福音是靠圣灵能力，传扬福音奉的是基督的尊名。我们很诧异啊，初代教会怎么可能120个人对3000人，3120个人对5000人呢？他们怎么做的呢？除了他们全员行动，他们不是少数人在传扬福音之外，他们群策群力一致对外以外，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花在内耗的时间不多。他们成立了教会之后越久问题就越多。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很麻烦了，他们教会很多的争执。加拉太教会他们也出现真理的问题，以至于保罗要写信去责备他们。哥罗西教会里面产生了异端呢，他们就发现教会甚至在风雨飘摇当中呢。腓立比教会保罗提醒他们要注意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毕竟教会越久越忘了圣灵的能力，越忘了奉基督的尊名。我们现在带领教会，我们现在教会往前走，有多少我们讲到圣灵，有多少我们说用基督的名，还是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我们想尽办法来做到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一直想解决问题，我们却没有想到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想到是耶稣基督的尊名。最近范长老问我一句话，因为我们前不久发了一封信，那范长老很仔细，他来问我，我也感谢主，他不是对别人说，他是来问我，因为他也被动的被签名，因为我们做完了没给他看过，我们就把他发出去了。他一看，哦，这个里面有一个词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一问我就惨了。他问我说为什么我们那封信里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内聚型的教会，不是一个外展型的教会。范长老问我说，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教会是个内聚型的教会，不是一个外展型的教会？他说怎么判断教会是内聚的还外展的呢？我回答说，一个教会是内聚的还外展的，重点不在于带领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一个教会是不是内聚或外展，不是看带领的弟兄姐妹，而是看全体弟兄姐妹的表现。通常一个教会带领的弟兄绝对是一个传福音的嘛，不然他就不要出来带领，对不对？他怎么会不喜欢传福音又出来带领呢？那他就有问题，那他就是为了要得那个名而已嘛，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就跟范长老说，以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教会来说哈，吴长老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在传福音的人，他不仅讲道，他在本地讲，他在外地讲，他个人讲，他讲很多的福音。范长老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在台北各地、台湾各处、世界各国传扬福音。如果我没有了解的错，他不愿意告诉我们他有多少堂讲道，有一次他不小心说溜嘴被我知道了。他现在啊，一年还有550到600堂的讲道。现在不是年轻30岁的时候啊。这还不包括他去探访慕道友，个别传扬福音，不包括这些。范长老是一个个别传扬福音非常努力的人，教会只要碰到一些问题就打电话，范长老帮我们传一个福音，因为有一个人要信主，我们不知道怎么传扬福音，他就去了。所以吴长老是个外展型的人，这个范长老是外展型的人，那林志平弟兄是不是外展型的人呢？一定是嘛，从以前到现在他就是外展。他早期开拓宇宙光，他所做的是福音的预工啊，对不起，这样子不对的，他做的是福音预工的预工。他跑在我们前面，他一直跑在我们前面。我每次跟他讲话，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弟兄真是跑在我们前面。他看到的不是我们看到的，他总是看得比我们远。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个标准外展型的人。他所有的心都在外面，我可以这样讲。就怎么样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他觉得这一段已经有人做了，他就再去做前面一段的工作。你说饶孝吉弟兄是不是外展型的人？当然是嘛。 你们知道饶孝吉弟兄看起来很年轻，几岁了你们知道吗？靠近70了。他现在最主要的工作除了在台湾之外，他就常常跑到欧洲去。我告诉各位，欧洲的华人福音工作是现在做华人福音工作当中最困难的一群。他常常跑，光坐飞机都累死，我可以告诉你。光坐飞机你都累死。70岁将近的人常常这样坐飞机往欧洲跑，往纽西兰跑，往澳洲跑，你以为好玩啊？那你跑不跑看？光这一段你就受不了。但是他常常传扬福音，郑长老也是，他到处宣扬福音，建立教会。他常常问我说：“李健，教会有没有要传福音？”他自己做拆传协会的秘书长，做了很多年了，他到现在还在福音广传。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传道人，我们教会所有的长老都传福音的。都传福音的，我们常常到各地传福音。我们告诉我们的传道人说，在我们教会很少有讲道的机会，请你到外面去讲。很少教会愿意把传道人让到外面去讲的。我们说你赶快去外面讲，在教会没有机会啦。你赶快到外面讲，你赶快传福音。一个教会是不是内聚或外展，不在于这些人。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外展型的。如果你让我传福音，让我自由的想怎么传就怎么传，我会把一半的时间花在我们教会以外，听得懂吗？我会把一半的时间，因为我想去传福音。可是一个教会内聚或外展不是看这个，乃是指教会的绝大多数，包括所有弟兄姐妹，到底有没有在传福音。我们绝大多数弟兄姐妹，我就问范长老，那天我就问他，我说范哥，我说请问你，我们教会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是时时刻刻以传福音为念的？我就问他，我说对不起，我说我讲一个数字大家都很难过的，我说我猜有 80% 的人不传福音的在我们教会。那你可能属于多数那边呢，多数觉得你会赢的。我就跟范长老说，这样范长老那一天没有问我一句话，没有问我说这是谁的责任。他如果问我这是谁的责任，我已经想好答案，这是我和你的责任。他没问我，他如果问我，我已经告诉他是你跟我的责任，是我们这座长老的责任。我们没有把教会带到一个传扬福音的状况，我们没有让弟兄姐妹喜欢传福音，我们没有让弟兄姐妹热爱传福音。弟兄姐妹，你信主的头一天开始就应该传福音的，头一天开始就应该。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教会现在有1500位受牧养的成人，1500位啊！金元长老跟我说有1600位名单，有100位是大概不太能再传福音的了，因为他们的年纪、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病痛，他们不太能够传福音的。他们躺在床上或他们在家里。还有1500位弟兄姐妹，1500位弟兄姐妹，我是指你哦，你不要想这个数字。请问你一年传福音给一个人信主，如果大家都这样，明年我们教会一年可以传几个人信主？我们的数字有问题，对不对？我说我们教会有1500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传福音给一个人信主，那么一年传几个人信主？1500个嘛，1500个的话，我们教会就惨了，你知道吗？我们要去找很多的地方，就把这1500个人，塞进去。所以谢谢你们没有好好传福音呢，减少我们的困难呢。弟兄姐妹，一年一个人传一个福音，而且我们教会用尽办法，真的用尽办法。11月、12月，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我鼓励你，你一定要参加，因为不是你个别传福音，是我们一起传福音，带到你的小组来。否则我们这些长老传道人传死了，一年都不是1500个人，绝对不可能的嘛。我们也是人呢，我们也要睡觉啊，我们也要吃饭啊。有一次我听范长老他自己开玩笑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说他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在那个地方一天多之内到10个地方讲道，一天多之内哦，不到2天到10个地方讲道。他自己说，不是我说哦。那你们可以告诉他，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他说他像猪被运来运去一样，讲完了就上车嘛，塞进去到下面那下来讲道，就像开那个机器一样嘛，对不对？一上去就开始讲，讲完了就上车，就送到下一站，又开机器又讲。我们需要这样做吗？我们需要让一个人这样传福音吗？我不是说他不能传，他能传，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亲爱的弟兄，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传，我们每个人起来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一年当中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就可以了。你说我带他不信怎么办？那当然不是你的责任嘛。可是你带了没有？ 11月12月我们有两个月，我们有八周培灵布道的活动，我不知道你参与了没有。我可以告诉各位现在多少人参与，现在报名的小组长169位，已经报名的小组全组已经报名完毕的60几个小组，我们估计还会有50-60个小组会报名完成。你现在已经有700位弟兄姐妹报名完成，700位弟兄姐妹报名完成，我们希望能够到1200、1300、1400报名，还有几周的时间。那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请你出去外面，等一下到外面有张粉红色的单子，你去外面拿，有个柜台，你去拿，填你的名字，你报名，我们会帮你分到小组里面去，你可以带人来参加。现在已经有100多位慕道朋友，我们打算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小组的，100多位，就在这700位里面有100多位是慕道朋友还没有信的。你说我一个人不会传，没关系，我们大家一起来传，你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你就把人带来就好了。那如果你在小组里面，请你一定要参与小组，然后在这个八周当中我们自己来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做的，在这边很清楚，这边告诉我们是圣灵临到他们，所以他们有能力见证耶稣基督，他们所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尊名，所以人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为圣灵的果效，人只是传而已，人只是带而已。他们高举的不是自己的爱心，不是自己的服事，他们乃是凭着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能力传扬福音，靠的是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的努力，我们只不过把人邀请来而已。那如果你有报名小组召集的，你还没上课的，今天下午两点钟，如果你说我没有报名，可是我想传福音，那这次传福音很稀奇，很多人要在他自己的办公室组一个办公室小组，我们为他很担心，因为他一个人面对八个人，一个人面对七个人都是慕道友，还要一个人带。我们最后只有成立 supporting group， 就是说我们这种人，这种小组长有七八个，有十个，我们这些人常常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哎，你的有八个人没有信主的，只有你一个人信主；你的有四个人没有信主的，只有两个人信主。我们在小组里面来怎么样帮你的忙？也有的是老中青三代，什么老中青三代？因为爷爷奶奶没有信主，儿子女儿信主了，儿子女儿信主了，然后孙子孙女信主怎么办呢？就家族做小组。那爷爷奶奶为了看儿子孙子，你知道吗？就只好来聚会，但是我们希望把福音传给他，我们盼望各种方式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因为他们是神所看重的，神看重他们像神看重我们一样，我们都已经得着了，我们难道不愿意分给别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靠人为的方法，我们靠的是圣灵的能力。其实提到福音，不是我们用什么方法的问题，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用方法哦，其实我们一定用方法嘛。不过我们要知道，方法是媒介，信的对象是耶稣，信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不是方法不重要，方法也很重要。为什么呢？那透过文字是不是传福音的方法？是啊，对知识分子你只能用福音，只能用文字啊，否则他们很难啊。所以宇宙光是不是传福音的机构？那当然是嘛，他是用文字传播的方法，服侍弟兄姐妹也是一种方法，举行追思礼拜是这个方法。你知道我们教会是真的是努力做追思礼拜的，只要知道哪里有人过世，你注意听啊，不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去给人家参与他。你说教会没事干了，我看传道人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我们教会，可是我们把追思礼拜看为第一要件，只要有人要过世，家里只要签到边一点基督徒的，我们都过去。所以我们来探访你们，探访你们的目的是希望将来有机会为他们做追思礼拜。我再说，做追思礼拜我们是亏钱的，我们亏人的，我们为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那是个方法，传扬福音透过话语，话语也是一个媒介啊，也是一个工具啊。所以文字的内容是什么最重要？服事的心态是什么最重要？话语的主题是什么最重要？那个是我们所强调的。巴不得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用一些方法的时候，不是不能用方法。那这一次两个月是我们想出来的方法，什么方法？透过两个月每周的聚会，每个主日礼拜的信息，每一次小组的讨论，这是个方法。哎呀，为了这个方法，我告诉你，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啊，花了好多的时间。4到6岁的孩子们，他们所参加的课程全部重写，7到12岁全部上的课全部重写，我听到了非常的感动。 他们告诉我他们写的内容，他们花了所有时间做了四到六岁的孩子惊奇之旅，第二堂第三堂在这边都有聚会，都有聚会，七到十二岁儿童历奇之旅，只有第二堂在这边有聚会，因为他们大一点点可以早点带他们来，因为我们总是把第三堂让给慕道友，慕道友，所以我们尽量 移到第二堂去。那我们很感谢主，今天第二堂快要坐满了哈，下个礼拜的开始你们要再坐挤一点点好不好，然后再早点点来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再把这边坐满，我们希望这一次的福音工作让很多人可以得到福音，很多人可以得到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但是我们需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没有人讲什么有人听得到呢？你不去讲什么没人听到呢？你不去服侍，那这个人怎么会信主呢？生来瘸腿的人，如果不是彼得拉他一把，他怎么可能站起来呢？如果没有人讲耶稣基督，他们怎么可能信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享受神的恩典之余，这句话是错误的，不过我就这样说吧，享受神的恩典之余，我就说这句话错的哦。我就算退到这一步吧，我们应该把福音分给别人，应该把福音分给别人，别人怎么传给我们的？我记得传福音给我的人，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都为我祷告多久然后再传给我，我就用信啊，他高兴啊我也高兴啊，那我们需要传福音给有需要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